章。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啊，求你把你的心，把你的旨意，把你的渴望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因为我们已经被你给拣选，也被你给救赎，主啊，就求你的灵再次充满我们。主啊，使我们里面，主啊，有一颗对焦于你的心。主啊，好叫我们在这世代成为你手中的冠冕以及冕旒。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圣灵求你来膏抹，也求你来膏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给他一个主题，叫做神必要复兴这地，这城市。神必要复兴这城市。神必要复兴这城市。其实以赛亚书第62章是从延续60章、61章来的。那60章里面特别讲到城市的复兴，讲到以色列百姓的复兴，这个民族的复兴，其实也预表今日的教会，教会要在基督里面兴起发光。那神的殿要被建立起来，也就是教会要被建立起来。那到了61章，神膏抹他的百姓，膏抹当然是从预表弥赛亚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但是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神也膏抹我们，差遣我们去传福音，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给贫穷的人。好，那到了62章，神要亲自，神必要复兴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因为耶路撒冷是圣殿所在。为什么上帝要拣选这个城市呢？因为这个城市有神的祭坛，因为这个城市是有一个地方叫做圣殿，然后有神的百姓在这里跟神立约，所以神拣选这个城市是因为有约。好，我们从第60章就看到60章的讲到那个约嘛，啊不，59章，对不起，59章21节。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神是纪念约的神，所以我们看到60章、61章，已经到今天到了62章，神的范围越来越扩大，从个人，从民族，甚至于到一个城市，要影响到列国万邦。我想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寻找场地要来建殿，神也要使用我们，复兴我们个人，以至于复兴我们的家庭，复兴整个城市。阿们。好，那所以我们来看到第一节到第5节，这是第一段，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
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齐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手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你，你的众民也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
好，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我跟大家标题就是耶路撒冷城复兴的意象。耶路撒冷城复兴的意象，第一节他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只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把直到圈起来，神做这件事情。当然这里啊，主持是谁呢？有可能是先知。 OK， 以赛亚先知，他说，哇，当我看到上帝要做的，我要为这个地方祷告，我要为这个城市祷告。所以以赛亚先知，他可能是以赛亚先知，他说，哇，我要为锡安继续来守望。直到代表一个什么？一个目的，一个目标，一个意向， 知道什么呢？他的公义如光会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照亮。好，其实你知道这是希伯来斯的一个对仗，他这里讲到锡安对仗耶路撒冷，这里讲到一个是荒凉的意思，那一个是平安的地方的意思。好，那为了这个城市，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城市之所以特别，是因为这里是神立约的地方，是神的祭坛，这里有祭坛，然后呢上帝纪念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所以神兴起他的仆人使女，兴起先知。 OK， 那这里呢主词也可以解释成弥赛亚，弥赛亚他也对神的心意，就是当他来到，当他再来的时候，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他对这个城市仍然不放弃他，因为神不放弃他。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于他所立的约是一个忠心的，神是信实的，而且神希望恢复那个城市原本应该有的荣美。为什么耶路撒冷城会遭背弃？为什么耶路撒冷城会被毁坏？为什么圣殿甚至于后来被拆掉？原来是因为神的百姓没有行在公义上。原来神的百姓应该说了，如果我们从一个商家做生意的角度来看，耶路撒冷城应该是上帝心中的旗舰店。什么是旗舰店？就是最好的资源嘛，对不对？最好的装潢，最好的预备，里面的商品什么都有，包括这个里面可以彰显出那个，哇，人家看到这个店，看到这个店家就觉得哇真棒，打出一个品牌，有没有？但是你知道从神的眼光来看，如果我们把上帝当成一个生意人，当初在南北国的时候，当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其实他们远离神，就等于怎么样，把上帝的招牌给拆了，所以神也把他们给拆了。好，那拆了之后，但是神重要的心意不是把他们给拆了，神重要的心意是什么？恢复，恢复。所以在62章这里讲到一个城市要被恢复起来。所以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其实平常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看到台中啊，我心里面就想啊，这个城市你看文心路交通真糟糕，那你看路上这些人哦，每一个人都很紧绷的感觉，就觉得啊，这城市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啊。然后呢，开车呢又乱开这样子，这样子哦，有时候就会觉得啊，这个城市真的是还有救吗？哎，但是你知道，当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上帝的心意，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神的心意是恢复。他说他的公义在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公义要被恢复起来，要像光辉发出一样。基本上公义在吕正中译本是翻译成得胜。当然我们看到很多人的脸啊，你早上一看到他就要上班嘛，你就知道他已经打败仗了。为什么呢？他就很无助啦，你就知道他今天可能一整天都不太可能得胜，就被沮丧啊、灰心啊、挫折啊、压力啊给打败了。但是这里讲到的公义，吕正中译本之所以翻成得胜，代表救恩的得胜。因为你看到下一节，他这里讲到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原来神要祝福这个城市是被救恩充满的城市，是人每一个人都经历到耶稣基督救恩的地方。阿们。好，所以这是第一节。但第二节，好，第一节他开始就把这个城市拟人化，好像一个妇女一样，好像一个心腹一样。好，然后我们来看第二节，他说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这里就看到一个异象，一个恢复后的异象。原来上帝从上帝眼中看到耶路撒冷城不是荒凉的，神要做新事。这里有四件事是会一个恢复临到这个城市。哪四件事？就是第一个，就是第二节这里讲到神要取新的名字，神起新名，神要为这个城市起一个新的名字。为什么要起一个新的名字？而且是他这里讲到第二节，他讲的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名字。对一个人，特别在圣经的背景里面，名字啊， 代表这个人一生，哦，基本上跟华人很像啦，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妈给我取名叫通源，哦，那大概希望脑袋通一点吧，做事亨通一点吧，然后哦，元嘛，元宝哦，希望钱多一点吧之类的，这就是他们的期待。OK， 然后但是上帝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命名，重新命名对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是何等的大。举个例子来说，像亚伯兰，当上帝跟他立约之后，上帝说99岁的时候，亚伯兰99岁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亚伯拉罕，亚伯兰，我要跟你立约。”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你的名字要改名叫多国之父。上帝给他一个新的意义，这个人被一个新重新，好像电脑被 reset 一样，他重新赋予了一个意义，所以他的人生怎么样，走向不一样的方向。如果又叫亚伯兰呢，哇，大概 same 出来。 OK， 还有一个新约，也有一个人物，也是彼得。他原本不叫彼得，他原本叫西门的，但是耶稣跟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叫彼得，代表上耶稣给他一个新的命定。所以神对这个城市也给他一个新的命定。原本这个城市，之前我们都知道，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其实讲到命名也不是第一次了，好几次了。之前讲到什么，原本期待他是公义之城，结果却变成哇，罪恶之城，流无辜人之血之城。他们希伯来语会用这样子的一个谐音，跟中文一样。但是他用这样的方式代表神对这个城市的心意。当我们在提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哇，我们讲到他的新名，我们就会对他有一个新的看见，新的认识，也在祝福，也在宣告神在这个城市的心意。所以各位，我们来想一想，台中要什么名字？台中可以有新的名字的。台中原本人家要称它为什么？文化之城，有没有？后来变什么？风化之城，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为台中这个城市取新名。阿们，他要真的成为有基督文化的城市。阿们，各位，这跟你我有非常大的关系哦。当神的心意临到，你知道神设立教会在这个地方，就是希望恢复这个地方，恢复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有神立约的百姓，有耶和华的祭坛在这里。阿们。好，所以他说，就会像一个什么身份？第二个。被恢复是什么呢？第二个被恢复就是神捧掌心，上帝把他捧在掌心。在第三节他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做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做冕旒。什么叫华冠冕旒？戴在头上的，戴在头上很荣耀的意思，就是说当上帝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不会再是过去那些很丢脸的拜偶像啊，哇，在新阴嫩谷献自己的孩子为祭啊，哇，这样流无辜人血的事情，你知道其实上帝都抬不起头来。当然我只是拟人化了，不是的，但是你知道对上帝来说，这不是神当初拣选这个城市的心意。神当初拣选这个城市是要这个城市成为列国的展示，让列国看见原来神的救恩是怎么样，让列国看见神是怎么样一位上帝。所以神要不断的透过以赛亚书61章恢复他的百姓，医好他们伤心的人，以至于这个城市能够被更新，好，以至于这个城市恢复到神掌心当中。哇，上帝好像看到珍珠一样把他捧在手掌心里面，好，所以是很贵重的。第四节他就讲到要改什么名字呢？好，你必不在这里出现在原文地方出现两次，但是哦，这里也出现两次。他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这里讲到你这个城市，也许讲住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居民，不再称为被撇弃的。好，被撇弃的啊，它的发音叫阿苏巴，阿苏巴，阿苏巴的意思呢，就是被撇弃的。其实阿苏巴你会想到圣经里面这是一个人名，就是约沙法王的妈妈，她叫阿苏巴。 OK， 约沙法王是一个忠心的王，爱神的王，当然他也是有软弱的王，但是讲到他的妈妈，我们就会想到，哎，原来从约沙法王开始，其实他的信仰，犹太国王国的整个国王的信仰根基，其实就是起起伏伏的，起起伏伏的。所以你就会看到啊，他的妈妈叫阿苏巴，我们就想到这个城市，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到最后是被撇弃的。好，然后呢，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被荒凉的。好，我们发现啊，原来这个城市啊，之所以被撇弃的、荒凉的，是因为人离开神。这几天的信息啊，一直也不断在强调先神后人在大地。原来大地要恢复啊，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要恢复。所以这里又再一次的提到这个人跟神的关系。你想看，上帝把这个城市里面的百姓捧起来在手心里面，不就代表关系恢复了吗？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哦。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哇，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不太了解了，为什么地要称为有夫之妇呢？蛮妙的吼，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去查考，我才知道哦，原来有夫之妇，它的原来的意思叫做有归属的，有归属的。原来这个地有归属的，就好像一个女人一样，有归属的。在特别在古代的社会里面，一个女人家如果没有归属的话，比如说像在回教国家就很明显了吼。女生去到回教国家，那个其实是很，你知道那个地位啦，吼，是不被看重的，哦，然后呢不被保护的，如果没有男人出头的话，所以你就会发现原来地啊，就像他把地比喻成女人一样，妇人一样，需要有一个遮盖，需要有一个归属的，需要一个主的，吼，那个。有夫之妇，原那个念起来叫 Baal， 就是你知道他的意思，就是主，有主的人，有主的人，意思就是说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姐妹嫁给丈夫就是有主的，我是有头的，哇，我头给，是被遮盖的，是被保护的。好，那为什么之前没有呢？因为上帝撇弃他们啊，这个主撇弃他们，但是神说不在了，这个日子要改变了，时间到了，身份也要归回了。然后呢，他却要成为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原文的发音叫写西巴，是一个人的名字，很有趣耶。原来他这里都用喜悦的跟撇弃的都是人的名字，代表两个女人耶。然后西西巴是谁的太太呢？是西西家的太太。西西家，我们还记得之前他怎么跟神的忠心吗？这是他太太的名字，也代表哇，这个名字很棒哎，这名字代表什么？神的恩宠在他身上哎，神的喜悦在他身上，哦，代表这个城市将会成为神所喜悦的。你知道我们就会看到神的荣耀就在这个城市里面。好，他说因为耶和华喜悦你，好，喜悦你的地也必归他。谁成为这个地的主人啊？成为神，成为这地的主人，这地不再被撇弃，耶路撒冷不再陷在荒芜当中。好，但是这是代表什么？一个关系的恢复。所以他第五节到第六节，这里第五节，所以第五节这里就讲到什么？关系的恢复，关系，神跟人的关系恢复。好，所以刚刚我们讲到复兴啊，有四个层面啊，有三个层面，对不起，三个层面。第一个，神给他起一个新的名字，上帝重新在命名这个城市，给他新的命定。第二个，上帝把他捧在掌心上，就好像神的冠冕一样，神的荣耀一样。第三个，神所喜悦的，这个城市会恢复成神所喜悦的。 神怎么喜悦呢？因为神的公义，神的救恩临到这个城市。然后最后第五节，他这里讲到与神新的关系。他说：“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代表这里的百姓跟神的关系是很合一的，就像新郎跟新妇一样。但是各位，你知道，在以色列人来说，神就是新郎；以色列百姓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的心腹。然后，但是在今天新约的时代里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新郎，教会就是心腹。所以我们来思考这个，我们怎么样看见神在这个城市当中的意象，兴起恢复这个城市的意象？难道上帝对台中没有新的命名吗？我想有的。神要给他起名叫以基督文化之城。第二个，神要把他捧在掌心上。什么叫捧在掌心上？当人想到台中的时候，人家不会觉得啊，经济萧条，然后啊，失业率很高，然后这些学生也不知道念书为了要念什么，要为了目的是什么，而是看见当神的文化，耶稣基督的文化恢复在这个城市里面，大家会想要来投资，哎，大家会想要被这个城市吸引，因为这是充满荣耀的地方。你的职场，你的工作的地方，这个城市会不一样的，会充满的，你知道，无限的盼望。就好像现在当今最红的城市是什么？不就是上海吗？那些大城市吗？对不对？但是那些城市真的是因为神而兴起的吗？有可能。但是如果神要兴起这个城市，神要恢复耶路撒冷，神要恢复你我所居住的城市，我们岂不更该起来，然后呢，成为神所喜悦的，与神建立新的关系，恢复到新的关系。从谁开始啊？就从神的教会开始。所以我们来看到第六节到第九节，这里就讲到耶路撒冷城复兴的代祷。耶路撒冷城复兴的代祷，当我们里面从神领受一个意象开启的时候，我们就有行动。所以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念到第九节，预备，来。
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耶和华指着自己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的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聚炼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
好，到这里哈，好，这里讲到，就是一个为耶路撒冷复兴的代祷。好，各位，我这里今天讲的是双关哦。其实为耶路撒冷城代祷是必须要的，因为它是历史上神所拣选的城市，而新耶路撒冷要降临，是降临在那个地方，地理上的位置。但是各位，神也在提醒今天的教会，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这两个都要祷告。好，来，他这里讲到什么？他这里讲到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并不静默。其实成为我们要看到这个城市的复兴，我们要看到神的国临到这地，祷告是不可少的。跟旁边说，祷告不可少的。而且他说，我们来看到他是设立那个守望者，他的守望者呢是在城墙上，有没有？他说，在你的城墙上我已经设立守望者。所以守望者要常常站在城墙上。而且呢，各位坦白说，守望者不会只有一个人哦，那个人就是24小时的警卫啦。哦，但是守望者起码警卫，我们管理室的警卫都会有两位嘛，12小时12小时一班。这代表什么？守望者不是一个，守望者是这里主要这里的原文的守望者是复数。跟你旁边说，所以你也是守望者。所以守望者不是只有一个，是复数。 每一位都要起来，神的百姓要起来，成为守望者，为耶路撒冷来祷告，为这个城市来祷告。他说什么？白天晚上昼夜必不静默。所以这样才会，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在讲什么。原来神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祷告的殿，祷告的殿。这样我们就更可以理解，原来祷告是不能停的。所以圣经里面才说，在新约神对他百姓的旨意是什么？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你要怎么不住的祷告？不歇息吗？但是有可能吗？一个人可以吗？肯定要一起来，阿们，一起组织起来，一起来祷告。白天晚上，白天晚上不歇息。不歇息不是说就不停止的意思，不休息的意思，好，没有间断的，没有停止祷告的意思。好，他说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你们，他说呼吁耶和华的，其实呼吁耶和华是他翻译过来的意思，他原本意思叫做纪念耶和华的，纪念耶和华的，纪念耶和华的，怎么样呢？不要有空档，不要有，英文翻成不要有 pause， 不要有中断， OK， 不要有停格停顿。然后呢，呼吁他不要停止。所以你知道，其实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一个祷告的灵，祷告的灵。好，然后这里有出现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哦。他说只等，原文出现两个次，但是中文只有翻成一次。他说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只等原文出现两次，还记不记得这一章出现第一次的只等是什么时候？第一节的时候，他说只等到什么？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各位，我们不是没有目标的祷告，我们也祷告也不是打空气，祷告要有意向，要有目标，而且祷告要祷告到看到意向成就为止。各位，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有没有关系，但是你知道有一次下午就在教会上班的时候，我觉得哦好闷哦，觉得在办公室真的待久会很闷，所以就有人为了祷告说你要出去走岛，然后我说 OK， 我就出去走岛，然后我就去向上国中那附近绕美术馆绕。为什么？因为离这里最近的学校就是那里，然后国高中生跟我的服事有关系，所以我会想要去那里绕，就那绕绕绕绕绕绕啊，但是就一个人，但是绕我就觉得主啊，我就之前我就有印象，向上国中的礼堂曾经借给佛教徒，真的啊，借给很多宗教的。但是我就想主啊，我一直有感动，在这里应该要做些什么，但是主啊，好像路都没有开，就在那边绕绕完了，也没什么事都没发生，就回家，就回教会了，没有回家。但是各位，你知道，在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当我们要举办布道会，哎，我记得向上国中好像是我提的，对不对？哦，不是哈，谁提的哈？感谢主，不管是不是我提，不重要。但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举办布道会，而且你知道，举办布道会，我们校不是有篮球赛啊、趣味竞赛吗？那个学校的同工就跟碧儿姐讲说：“哎，你们要办篮球赛，我们学校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合办？”哈利路亚！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有没有关系，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提醒。如果我们不去绕，如果我们不在这城市里面来祝福、来祷告、宣告神的同在降临、神的国降临，他不会降临的。阿们。就好像你知道，神的灵需要神的道搭配，神的道，你怎么样传讲神的话语？你传讲医治，圣灵就做医治的工作。所以当你宣告神的国临到台中的时候，临到这个城市的时候，神的灵因为有神的道，神的灵就可以工作。阿们。所以哇，我们真的需要起来好好的来思考我们要怎么来行动，特别是我们要建殿了，我们要怎么来面对这件事情。阿们。 好，所以他说呼吁的，而且他说就要有那个好像那个寡妇啊，切求的寡妇的心，一直为这个城市祷告，直到耶路撒冷建立起来，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各位，这个终极的意象还没有成就，终极的意象在启示录的时候21章里面我们才看到它完全的成就，就是新耶路撒冷城降临在地上，神的百姓，神的荣耀完全的彰显。好，所以仍然要继续祷告，阿们。耶稣再来的日子，好，那这里讲到下半段，讲到8节、9节，这里讲到他说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酒。当我们代祷者起来不住的祷告，而且一起来祷告向神呼吁不歇息的时候，其实神的心是很满足的。这里就讲到耶和华就启示他指的，特别各位，他讲到右手，指的他大能的右手，代表有事情要发生。当神指着他大能的右手，你就会看到经文后面通常都是有事要发生，不是审判临到，不然就是神的祝福临到。 OK， 当然右手也是代表启示的那一只手，然后好，神就启示说，我必不将，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的仇敌做食物，代表一个物质的丰盛的恢复。原来耶路撒冷城是过去是荒凉的，因为被逆神，被仇敌给进攻、偷窃、杀害、毁坏，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当这个城市的百姓与剩余的百姓以及神所拣选的百姓为了这个城市来祷告的时候，复兴就再一次临到。所以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这个东西。所以各位，为什么要为我们城市，要为耶路撒冷城祷告？第一个，耶路撒冷城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大君王的京城，所以我们要为这个祷告，而且是以色列人为神的百姓祷告，这是神所喜悦的。另外一个，为什么要为自己的城市祷告？你希望你的工作，你希望你的服事，希望你的家庭在这个城市，希望你的下一代在这个城市经历这样子五谷丰收啦，外邦人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啦，你很努力工作，结果别人在旁边偷吃啊，给你 Q 聊聊，你希望看到这样吗？不希望。我们要起来为这个城市祷告，因为这个城市有破口，所以仇敌不断的在偷窃，在经济上偷窃，难怪22K。所以我们需要起来祷告。好，我们就会经历到神丰收的祝福。那这里最后讲到这个东西，就是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聚炼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代表是人跟神的关系，代表人跟人的关系。为什么说会在神的院内喝呢？谁可以在里面喝呢？吃喝呢？在神的圣殿里面院内吃喝就是祭司。那什么时候会吃喝祭物呢？平安祭的时候，代表关系是和睦的，神跟人的关系是恢复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代祷所带来的祝福。好，最后一节，最后一段，10节到12节，他这里说，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捡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看啊，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的不撇弃的城。
好，这里就讲到耶路撒冷城复兴的使命。为什么讲到使命呢？因为使命就是命令嘛，一个有带有目标意向的命令。好，我们就看到第10节到第11节，总共出现了几个命令句啊。他说，当，有没有经过两个命令句的动词，然后再来预备命令句的动词，修筑两个命令句的动词哦，然后再来呢减去，这也是命令句的动词，树立大旗，还有宣告，8个命令句的动词，代表什么？神说不是只有祷告，祷告很重要， 设立守望者很重要，但是呢，你就祷告没有行动，不卡抓，你等于没有在动。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祷告传福音，祷告传福音，右脚祷告，左脚传福音，阿门。所以当而且传福音，他讲到他说什么？经过，对不对？我就在想，你知道圣经里面讲经过，为什么要讲两次？因为很重要，因为代表强调，你知道吗？然后经过哪里呢？经过门，从门经过，到底是什么门？各位，这里讲的门不是丰富教会的门，也不是你家的门，这里讲的门是城门，代表离开这个城市出去，所以要宣教，要传福音，要出去。其实这里呀，我先回到旧约来看，这里讲到出去代表在这城市里面已经被神恢复的这些百姓要离开耶路撒冷城，要出去到外邦去做什么？把那些外邦的，在外邦的神的百姓带回来。所以这里讲到要预备道路，所以经过意思就是去。我们大使命前面的第一个动词就是要去，很简单，就是去。 OK， 然后呢，预备道路怎么预备呢？接下来这个预备下面有四个动词在讲预备。第一个预备就是修筑。什么叫修筑？就是把路铺平。可能这些百姓要回到耶路撒冷会有拦阻，神的百姓要归回有拦阻的，先铺路。你知道在像孙宏哥上次就给我们看影片嘛，在伊索比亚路都凹凸不平，小驴驹要送水，然后一遇到下雨就有泥泞，整个路就没有办法走，所以要怎么样？修筑。好，就是这里讲的意思，把路铺好，预备好，人就可以回来。对今天我们来说，我们也要预备好福音的路，把这个路铺好。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的福音的预工、人工预交、参会、敞开小组、收割布道，再进入到家庭小组、新家人关怀，这个路要铺好，人就可以进来，人就可以回来。阿门。没有铺好，到一半就够胖紧啊。OK， 好，然后他说 他说减去石头，减去石头，除掉当中绊脚的，然后呢，树立大旗，有没有？树立的为万民树立大旗，原来树立大旗代表好像把招牌打得很亮一样，要让人看见这是路，好像让在海上的船只看到灯塔一样，知道这里是回来的路一样。然后他说第十一节，他说看啊，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锡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好，拯救者来到，我想这些拯救者在去预表神，预表弥赛亚来到，然后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这里的赏赐跟报应都是指工资啊，奖赏，做工的报酬在他那里。所以而且这里讲到我们要神曾宣告到地极对锡安的居民说，其实，原文是这样讲的，中文我觉得有点怪怪的，看不太懂。他说看啊，耶和华曾经向地极的人宣告 OK， 曾经让这个事情让地极的人听见，耶和华曾让地极的人都听见什么事呢？要对锡安的儿女说，要对锡安的儿女说，说什么呢？下面这些内容。所以意思是什么？在列邦，在外邦当中，要对神的百姓说拯救、传福音、好消息的事情，这代表宣教。OK， 这就是宣教的意思。OK， 然后 你的救赎主来到了，然后他的赏赐在那边。好，第十二节回应刚刚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当一个城市被恢复的时候，其实是里面的百姓也被恢复了。他这里讲到，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以色列的属民。OK， 然后呢，耶和华的属民，这里讲到以色列百姓，也是讲到教会，代表一个身份的恢复。想想看，在很多人在以色列的立场来看，很多人在外邦，他并不知道耶路撒冷城的状况。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他的百姓回到看见他的荣耀，甚至于向外邦人来做见证。所以神再次赋予这些过去被掳去的身份是很低贱的，而且是很辛苦的这些百姓，神说这是我的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当耶路撒冷城被恢复成为神的心意，能够做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你也必被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这是指这一座城市，好，也是指在今天的教会。其实我们要怎么来回应这段经文呢？我记得我在几年前我听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苏格兰的乐团，他们被邀请到泰国的曼谷去做布道。布道完之后，他们那些同工就留在那个地方。你知道泰国曼谷是充满的红灯区、色情的地方，他们就想他们可以在哪里继续服侍，然后他们就找到了一个酒吧，里面有跳钢管舞的，然后有很多妓女啊，就是应招女、嫖客在那个地方出入。然后他们就问那个酒吧的老板说，我们可不可以在这里唱歌演唱？各位，我们一般人不会想要去那种地方敬拜神，你知道吗？那地方怎么可以成为敬拜神的地方？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在唱一首诗歌，我请碧儿姐放给大家听。他们说，待会看中文歌词，他说这城市的城神，这城市的神，神对这个城市有什么想法？他们在祷告，神说，孩子啊，虽然这地方充满了红灯区，但是我仍然对这个城市有一些想法。所以他们就在那个红灯区里面唱这首诗歌，就在那些人来来往往面前唱这首诗歌。很奇妙，原本一般老那个 pub 老板是不会允许人家在那边演唱诗歌，因为觉得很怪。但是没想到当他们在那边演唱这诗歌的时候，却吸引好多人在围绕在他们那个地方，大家都来听。你知道其实很多人正在等候神的工作，神的作为。你可以想象在一个红灯区里面，在一个酒吧里面唱这诗歌，其实在宣告神的同在要临到这城市。各位，你对台中有什么想法？台中只是继续这样吗？我鼓励大家，求神把异象给我，他要复兴台中的异象给我，他要复兴耶路撒冷的异象给我，并且让我们看见神在这个城市当中神要做的工作，让我们的建殿是为了完成神的异象去建立的，让神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要说最棒的事还没有来到。主，我们仍然期待你的作为在台中这个城市。主啊，赐给我们勇敢的心。主啊，赐给我们忠心等候的心，让我们起来出去。主啊，并且让我们心起来为这个城市来守望。主啊，直到看见耶路撒冷城被建立成为可赞美的，你的名被建立起来成为可赞美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宣告你的荣耀要降临在这个地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我们一起来追求。